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道分解又和您会面了，我们经过复活节周广亮牧师的培灵会，又回到什么栏目呢？姚倩牧师，
我们现在是学旧约100句
啊。对，我是乐意啊，这位是姚倩牧师，还有一位小伙伴是谁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我们还是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把旧约100句和教会的大小伙伴哈，年轻的或者年长的同行学习，或者你是一位老师的话，请你就当一个教练哈，传承100句给你的小羊。另外每一次我们都要向那个无愧工人机构表示感谢，因为原本他们呢是编撰了一个叫旧约100部哈，就谢谢他们，我们就用他们那个旧约100部来改编成旧约100句。好，很快我们来到复习问题。第一题是关于地理的，请说出加利利海的其中2个特点啊。
第二句有加利利海，那个是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淡水湖两岸土地肥沃等等
啊，就很多哈。杨牧师已经说过超过2个特点，4个特点了，谢谢杨牧师。那么第二题是关于事件的，创世纪1到11章记载哪四件影响全人类的大事呢？
第一个就是创造，第二个就是堕落，第三个是洪水，第四个就是列国。
非常谢谢。第3到4题是关于盟约的哈。第三题，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哪3样东西呢？
土地、后裔跟赐福。
第四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了旧约哪2个重要的神人之约呢？
彩虹之约是神与挪亚所立的，还有应许赐福之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
非常准确。第5题是关于信心的，何以见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呢？
因为神要他离开乌尔跟哈兰了，到他所指示要到的地方去，他就顺服去了。
去了，哪怕当时都不是很具体知道去哪哈。那么最后一题是关于人物的，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他要小心。
对，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的3章7节那里看到，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啊。那两位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熟读1到30句的内容，刚才那些呢你就怎么顺口溜就溜出来了，不用再想。好，那我们也来复习一下1到30句哈，我们就讲得快一点哈。我先来，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
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
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游行干地，
死海以色列南部，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
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拿，
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
怕大家乱。第7句，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第8，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9，亚述两河流域，亚述灭北国以色列。
10，巴比伦两河流域，巴比伦灭南国犹大。
11，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12，4件大事影响全人类。
13，创造原美好。
14，堕落人作主。
15，洪水，洪水彰公义，洪约显怜悯。
16，列国分散至巴别。
17，乌尔，亚伯拉罕老家。
18，立约，拣选赐福，群因爱。
19，3部分。
20，土地平信领迦南地。
21，后裔多如沙星。
22，赐福惠及万族。
23，去吧遵命。
24，因信而行，
神算为义。25，进入以色列，
神重申应许。
26，以外的以实玛利，赫端之子。
27，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
28，双胞胎，神选次子。
29，以扫，轻看神应许。
30，雅各， 学会抓住神。
谢谢两位。依萍告诉我在留言板说他睡觉都在背。嗯，那之前呢我们提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三个东西哈，其中一个呢就是他的后裔要多如沙星。上一课介绍了他的后裔以撒、以实玛利、以扫、雅各，那现在我们就要多看他的曾孙哈，雅各的儿子们。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31句哈，介绍12个儿子，父偏心而嫉妒。32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33是400年。哀声神垂听啊。那我们知道雅各有12个儿子哈，第31，12个儿子父偏心而嫉妒。哇，这12个儿子来自4个母亲哈，这家庭有4个母亲，很复杂。那我们就读一读经文，就请牧欣老师读一读创世纪35章22节下半节到26节好吗？
好的。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米。拉杰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对，我们从雅各这12个儿子的名称的意思可以发现，他们的家庭斗争非常的具有火药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相争。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29章31节到30章24节那里呢记载了家庭相争的过程。雅各爱拉杰不爱利亚，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利亚为雅各生了4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4个名字的意思分别是有儿子、听见、联合和赞美。之后就停止了生育。利亚以为替雅各生了孩子，雅各就会爱他，与他联合，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是
雅各只爱拉杰，而拉杰呢因为没有孩子就嫉妒姐姐，又埋怨雅各不能使他生儿子，两姊妹就越争越剧烈，甚至把他们的使女给雅各为妾，也在所不惜，非常的荒谬。雅各日间放羊已经很疲累，回到家里还要满足拉杰利亚争胜的心。雅各自己曾经和以扫相争，现在拉杰又和利亚相争，再加上雅各偏心拉杰所生的儿子约瑟，特别为他找漂亮的衣服，而约瑟自己又不懂得收敛，还把哥哥们的禾捆向他下拜，日月11颗星星向他下拜的梦告诉哥哥们，结果10个哥哥就嫉妒仇恨，甚至生发了害死约瑟的心。
哇，杨牧师，有老婆多真的未必是好事啊，这个看
待。这个是古代一个家庭的纷争。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37章2到20节啊，这个大段落啊。大概的意思了。约瑟17岁与哥哥们一同牧羊。那么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呢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就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19节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就很狠心哈，做得出来。
对对对，这一段经文呢，念的时候呢，我的心也被跳动起来。创世纪37章，我们念到约瑟的哥哥们怎样谋害。有一次呢，以色列打发约瑟去示剑这个地方去找他的哥哥们。约瑟到了多摊，他的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就想杀死他。 只因流便阻止，就把他丢在坑里。最后他们决定把这个亲兄弟约瑟当货物一样卖给米甸人。那么我们稍微反思一下，从中我们看见雅各的妻子啊，他们相争，儿子们也相斗啊，兄弟相残啊，这个给我们今天的属灵的提醒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反省家庭的和睦的话呢，圣经里面说神设立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对我们来说是祝福和保护的。
是的，
因为一夫多妻实在会带来争斗和带传的伤害的。所以雅各的家庭都很明显。另外呢，偏心啊，如果父母做父亲啊，母亲偏心会做成子女们呢心里有问题。这个雅各怎么样带约瑟跟其他的儿子们就看见，会造成子女之间的那个争斗。所以身为父母呢，我们真的要注意这方面要有公平。那我们想到啊，纵使雅各为人有多大的问题，神还是在哪里呢？来掌管一切的。
这也是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看到哈。那首先呢，创世纪20:31-30:24，整段经文都强调利亚是能够生育啊，利亚还有拉结能够生育，是神顾念他们，听见和应允他们的呼求。例如经文就说到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哈。后来又有经文说，就是30，神应允了利亚，使他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那么创世纪30:22呢，又谈到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所以这里就看到呢，他们能生孩子都是神在做工。其实他们不知道，神就借他们的儿子，所以有12儿子呢，就可以逐步应验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要他们后裔多如沙星。从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家里这种偏心啊、嫉妒啊、混乱啊、相争，并不能拦阻神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虽然雅各儿子们就想杀约瑟，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掌管一切，最后呢，约瑟不但没有死去，还成为埃及的宰相哈。但是牧师啊，我也在想，我们就不能有一个借口说啊，神一切包圆了，所以我们就做什么都可以，对吧？
对，应当不可以这样啊。如果我们觉得神有掌权，我们人就可以任意而为呢，我们就错了。因为呢，任意而为呢，必定会为自己或者说他人呢带来痛苦。那么雅各的儿子们都经历从罪而来的苦难和艰辛，我们看见雅各本人的经历就是如此。那么个别更经历全能者的严厉管教啊，其他的兄弟们也一样。如果人犯错呢，必然带来自人的恶果了。
就是有两点哈，一方面是神的严厉管教，另外也是神的创造律之下的，你犯错就自然有些不好的结果啊。
所以我们看见流便与父亲的妾毗拉同寝呢，哇，因为他放纵情欲，就不能居首位了啊。往后我们看见这个流便的那个位置也不保了。
就是、雅各就最后祝福他们所发的预言。
那么另外呢，创世纪34也看到利未啊，这个兄弟跟西缅，哇，两个人呢放纵怒火，为自己的妹妹复仇呢，屠杀这个事件的家族呢，哇，后果我们就发觉他们的被神分散在以色列的过处了，这个都是带来的恶果。
也是创世纪49雅各所预言的。
那么还有呢，创世纪38哪里特别记载犹大，他不让幼子娶已经身故的长子次子的寡嫂呢，自己又造妓。
造妓女，对。
所以呢，带来的后果就是乱伦啊，这个也是犹大中的恶果。那么还有约瑟9兄弟谋害亲弟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啊！如果不是神保守呢，约瑟就糟糕。但是后果就是他们自己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呢，就饱受到惊吓了啊！这个都是很明显。所以呢，这种种呢，我们可以看见，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呢付上代价。
嗯，所以从这一句三十一句，就是十二个儿子互偏心而嫉妒呢，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规律，什么呢？就是人行恶，还有承担他自己行恶的后果，要么是给神管教，要么是那个罪恶的自然结果。但是神还是可以使用这些不好的事情成就他的应许和计划。那么往后第三十二到三十三句呢，我们就可以更明白整个大图画了。
耶和华作者为我
据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
刚才已经谈到约瑟卖给米甸人，辗转之间约瑟被卖到埃及，在埃及期间约瑟经历了好事和不好的事，最后他发现一切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心境的一个转变。
嗯，
相关的经文呢记载在创世纪的四十章十五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
嗯，
这段经文是约瑟跟九正说的话，他说的是事实，但字里行间也透露着受委屈的感受，被拐来的，没做过什么就被关下监。
所以当时他的心境是有点很委屈，觉得自己就是很无辜的吧。
嗯，
也是人之常情了。
嗯。
所以我们继续看啊，那么创世纪四十五章七到八节呢就这样记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呢，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呢，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呢，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嗯，这里他的心境应该有点改变了，对吧？
对对，
因为他的境遇改变了。
那么他跟哥哥说哎，这番话的时候呢，约瑟已经成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回望过去呢，他心境已经有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整件事呢，他重复提到啊，是神差他到埃及来的，并且是神使他成为法老的亲信和埃及全地的宰相，以及在全地有大饥荒的时候呢，可以保存他们一家人的性命。为什么他说所遭遇的一切是神的美意呢？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他在埃及遭遇过的事情。
嗯，
首先呢，被哥哥卖给
米甸人，
米甸人辗转又被卖到法老的内臣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
嗯，
本来他得到波提乏的欣赏，可是却因为拒绝波提乏妻子的舍友啊，就被波提乏下在法老的监里。
嗯，
那往后呢，在西眼前蒙恩我啊，神也帮助他。
这是监狱长啊，
不但不被欺负，还有机会跟其他犯人倾谈。
嗯，
这个时间呢，法老的酒正跟上长也坐牢了，约瑟为他们解梦，他们的梦就成真了。一起坐牢的时候呢，约瑟就请这个酒正被释放之后呢，纪念他，施恩给他，救他出监牢。哎，因为他是无辜的。
嗯，
可是隔了三天后呢，
酒正就释放了，
居然忘记了约瑟，
就是释放就是忘掉他了。嗯，
这样的离开法老监牢的希望就落空了。可是两年后呢，法老做梦，那酒正忽然间也想起约瑟来， 于是向法老举荐约瑟，虽然约瑟不是埃及人，对梦的解释尚未兑现，却得到法老信任，他马上就成为宰相啊，真的很戏剧化，成为埃及最高的官员。后来果真连续七年大丰收和七年大饥荒，
就是兑现了哈，对解梦
对对
梦的解释兑现了。
最后呢，他的兄弟们来买粮了，还一家团聚啊，这个就是整个事态的经过了。
那从中有什么可以总结出来呢，木心老师？
对，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呢，他经历了好的还有不好的事情，可是呢，神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他。约瑟被卖后呢，神保守约瑟的安全，祝福他手中所做的工，接着约瑟呢，保全了雅各一家人的性命。另一方面，约瑟又做了什么呢？就是遇到不好的事，也从来没有减退他对神的信心。被卖以后，约瑟能够坚持敬畏神，行事正直，不论是在波提乏家里还是在监牢里，都在工作上尽忠，而且他也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查验苦难背后有神的心意，就是保存子民的性命。创世纪的50章15到18节记述了雅各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怀恨报复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借父亲之名求约瑟饶恕他们。19到21节的经文记载着约瑟的回应。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在这段话中重申了刚才在45章所述对苦难的观点。综合以上呢，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说明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经文呢记载在罗马书的8章28节。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在短期内明白神允许某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旨意。然而我们要持定信心，坚忍下去，因为可能有一天，当我们像约瑟一样回头看的时候，就会明白神一直在引领我们，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那牧师，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事情，起初真的很难受，后来回过头来望，就像约瑟一样，就发现神借着这个事情来建立你和赐福给你呢？
都一定有。
例如呢？
在教会服侍那个时间，老一代的执事怎么带我，那个时候很难受，往后再想起来呢，都是神借着这个来锻炼我，真的要有谦卑。虽然有一些事情啊，当时觉得非常不合理，现在走过头来呢，我就觉得哎，都是自己骄傲，还是有骄傲，所以摇谦就是真的要接受谦卑。
摇谦牧师，这个谦虚是熬来的。33句，400年哀声神垂听。那约瑟和兄弟相认之后呢，很自然啊，父亲老雅各和他兄弟，哇，所有的家人都到埃及了哈。但是男丁应该有70人，他们定居在适合牧羊的歌山地，又得到埃及的保护，整个民族呢，因而就可以在一个安全美好的环境之下，就生养众多了，壮大起来。那后来约瑟和他的弟兄那一代的人死了，以色列人哇，就是生养真的很多啊，就人口不断的增加。一些年日过去啊，约瑟死了，然后那个非常信任他的王也死了，哇，那些新的王兴起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哇，你看见在你的那个国家当中那么多异族人哈，以色列人，他就怕哇，如果万一有一些埃及人的敌人哈，跟这些住在埃及里面的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对付埃及，那就不行了。于是就开始哇，很惨了，苦待以色列人400年当中呢，想到很多方法来苦待以色列人呢，包括要监工呢，加重他们的工作哈，要建造2座的基货城，还有也要他们做，你们都知道埃及人要建那个金字塔对吧，又要他们 活犁啊，做砖啊，田间各样的苦工，使他们感到非常的劳苦。然后呢，以色列人这样劳苦还是生很多，所以利用收生婆杀以色列的男婴，如果出生是男婴就把他干掉啊，如果是女孩才保存下来，甚至最后还一点都不掩饰了，对吧？越来越做的明目张胆，对，就干脆下令，哎呀，所有男孩就丢在河里。唉，以色列人呢就哀声很大，达到神的面前，神也听他的哀鸣。那有几节经文是表达神是听他们哀鸣的，就请牧星老师来念念，然后就姚先牧师来解说一下好吗？
对，首先我们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1章8到10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另外一处经文呢，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章7到8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哦，这个看见了听见了，我每次读都很感动的。
对，神有他的看见听见。那么以上呢，就是约瑟跟他那一代人时候呢，以色列人的苦况，他们发出哀声，神听见，也要打发人来拯救。其实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神早已预告给亚伯拉罕知道了。正如创世纪15章13节所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听到这里，可能有听友会问，哎，到底400年还是430年呢？因为出埃及记12章40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而新约的加拉太书3章17节也说是430年。那么学者有很多解释，
复杂，其实
未必能确定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四百年只是个约束，
有人是这样说，
这个理解啦。那么出埃及记12章40到41节事后回顾的准确数字。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400年是四代。
旧约100句第31到33句。第31句，
12个儿子，父偏心而嫉妒。
第32句，
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
第33句，
400年，哀声神垂听。
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10大局。
那希望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一同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10大局啊！我们一起努力，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你曾像约瑟和在埃及的以色列民一样经历一些很大的苦难吗？如果有，你感受到神在垂听你的哀声吗？最重要是体会神在背后的心意吗？等着你的回复。当然每课都有笔记哈，在真道分解的网页你可以找到，还有视频让你可以把这100句来走动。如果有问题就写电邮来，牧星老师都会很快解答你，对吧？牧星老师
没有问题
因为不是我回答我就说没有问题。好，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10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